王弘是太原晋阳人，他的兄长王毅在乾元年间多次升官，做到京兆少尹。王毅性格谦虚柔和，对于名利看得很淡。从商州刺史调任襄州刺史、山南东道节度观察等使，进入朝廷充任北藩宣慰使，很称职。戴宗一向看重他，等到即位后把他看作忠臣之臣，升任刑部侍郎、御史中丞。在御史台任职，虽然不能振举法纪条规，但以谨慎稳重闻名。大历二年去世。王毅担任侍郎时，王弘从折冲都尉被任命为陈州刺史，后调任朗州刺史，有威望和智谋，所到之处都有名声。大历五年升任荣州刺史，荣管经略使。自从安史之乱以来，朝廷多次下诏征发岭南的士兵，隶属南阳卢炯的军队。卢炯与叛军在叶县作战大败，其余部众离散。岭南西动的夷僚趁此互相恐吓作乱，其首领梁崇谦自称平南十道大都统，和他的同党秦问等人引诱西原贼张侯、夏勇攻陷成邑，占据了荣州。前后几任经略使陈仁秀、李抗、侯令仪、耿慎获、袁杰、长孙全旭等人，虽然名义上是荣州刺史，但都寄置在滕州，有的寄置在吴州。等到王弘到达滕州，对众人说，我是荣州刺史，怎么能寄置在其他地方？于是拿出私人钱财招募将领和士兵，答应奏请授予好的爵位，因此人人都尽力。不出几个月，斩杀了贼首欧阳圭。王弘骑马赶到广州，见到节度使李勉，请求派兵援助。李勉说，荣州被贼人占据已久，群僚正强，仓促间难以图谋，如果急于进攻，只会自己失败，州城无法收复。王弘请求说，大夫如果没空出兵，只请发公文到各州，声称派1000兵援助，希望借助声势成就万一的成功。李勉同意了。王弘于是亲自写信告知益州刺史陈仁璀、滕州刺史李小婷等人，共同结盟约定讨伐贼人。王弘又招募了3000多人，奋力作战，每天交战数次。节度使发公文制止王弘用兵，王弘担心动摇将士，藏起了公文，鼓舞士卒，大破贼人数万，擒获其首领梁崇谦。贼人逃到数百里之外，全部收复了荣州原来的疆域。王弘派使者上报朝廷，奏请设置顺州，以遏制残余贼寇。前后大小战斗100多次，生擒贼帅献给朝廷的有70多人。多次加官至迎清光禄大夫兼御史中丞，充任招讨处置使。王弘又派他的部将张立用、李石等人分兵讨袭西原，于是收复了玉林等州，辖境内逐渐安定。后来因为哥舒晃杀了节度使吕崇奔，岭南再次作乱。王弘派大将李石率领所有管内的军队赶赴广州支援。西原贼首领秦问又昭和医疗说，荣州的兵马都去广州了，州郡可以图谋了，于是率领全部人马来袭。王弘知道他们来了，设伏兵抵御，生擒秦问，其部众大败。戴宗听说后认为他勇壮，派中使慰劳，加授金子光禄大夫。当时西藩入侵河中，元帅郭子仪统兵防备，于是征召王弘为河中少尹，充任节度留后，掌管郭子仪的职务。有个凶悍的将领叫林正，横行暴虐，扰乱军政，约定他的党羽夜里喧哗，杀出关来驱逐王弘。有人告发王弘将夜漏缩短了几刻钟，使他们的时间错开，贼人惊慌逃走，最终杀了林正，君臣安定。历任汾州刺史、京兆尹，正值征发金元兵讨伐李希烈，军队驻扎在浐水。王弘准备供应，肉腐败粮变质，众人愤怒而叛变。王弘逃到奉天，加授御史大夫，改任江作监，随从皇帝到山南，车驾返回京城，改任大理卿。出京任福州刺史、福建观察使，入京任太子宾客。贞元十二年，任检校礼部尚书，代替董进任东都留守，判尚书省事，东畿乳房御史。共开设设置20多个屯田，购买强劲的金和优良的铁来制造兵器，训练士卒，军政很整饬。不久，吴少成违抗命令， 王弘征集车辆铠甲，不等修缮完毕，东畿的百姓依赖他。贞元十八年去世，时年七十多岁，追赠礼部尚书。西世美，字和夫，是高平金乡人。父亲西纯，字高清，被李雍、张九龄等人赏识，尤其以词学被推崇。与颜真卿、萧颖士、李华都互相友好。考中进士，接着参加书判和制策考试，三次都高中上等，入朝历任拾遗、补缺、员外郎、郎中、谏议大夫、中书舍人。处理事情不取从，被元宰记恨。于朝恩任命牙将李从为两阶功德使。李从残暴蛮横，在瀛台门回辱金兆尹崔昭。西纯到元宰那里直言争论，认为这是国家的耻辱，请求迅速上奏。元宰不听从，于是因病辞职，退隐回到东都洛阳共十年，自号伊川田赋。清高的名声和高尚的节操被天下人称道。等到德宗即位，崔佑甫担任宰相，召他入朝任左庶子，集贤学士。到京城后，因年老请求退休，上表三次，被授予太子詹事退休，东归洛阳。德宗召见他，多次加以褒奖感叹，赐给金子。公卿大夫都在东门赋诗践行，近身们认为是美谈。有文集六十卷流行于世。西世美年少时好学，善于寄诵阅览。父亲的朋友颜真卿、萧颖士等人曾经与他讨论经传，他对答如流。过后他们互相说，我们将来应当在二西之间交往。不到二十岁担任杨迪丞。李抱真镇守潞州，征辟他为从事，很有参谋辅佐的功绩。其后换了两任主帅，都下诏让西世美辅佐他们。由方州刺史任黔州刺史兼御史大夫，持节黔中经略招讨观察盐铁等使。当时西州贼帅向子琪连结夷辽，控制占据山洞，部众号称七八千人。西世美设其谋讨伐，平定了他，下诏书慰劳，加授检校，又散其常事，封高平郡公，两次升迁任京兆尹。每次在别殿被召见询问，一定咨询大政。出京任鄂州观察使。贞元十八年，伊慎有功，特授安皇节度使。二十年，伊慎来朝，他的儿子伊佑主持留后事务，朝廷未能撤换他。恰逢伊佑的母亲在京城去世，伊佑贪图主掌军权，不及时发丧。西世美命从事假托其他事由经过他的境内，伊佑果然迎接，告诉了他凶性，事先准备了煎鱼，当天就送他上路。元和五年，任河南尹。次年三月，任检校工部尚书、潞州大都督府长史，充任昭义节度使。前任丰厚的供给和服费，到任后都减损，号令严肃。等到朝廷讨伐王承宗，西世美派兵马使王宪率领禁兵一万人为先锋。王宪凶恶仗势作乱，逗留不尽。西世美立即下令召他来，列举罪名斩首。下令说，敢后出者斩。西世美亲自击鼓。军队会合后，贼军大败，攻下三座营寨，包围了百乡，多次报捷。皇上非常高兴说，我本来知道西世美能办好我的事。当时四面七八个镇的军队共十多万人，环绕镇州、冀州，没有守宫，很多人犯法。西世美的士兵勇敢畏惧法令，威声大振。王承宗非常恐惧，眼看有破王之势，恰逢下诏班师，至今两河之间称赞他。元和十二年，因病征召为工部尚书，稍有好转，任中武节度使、检校刑部尚书。到镇一个多月，卧病。元和十四年九月去世，享年六十四岁。追赠尚书左仆射，谥号景。西世美善于与人交往，承诺时豁达大度，当时名声很盛。李雍，字建侯，是江夏人，北海太守李雍的侄孙。父亲李轩官至起居舍人。李雍在大历年间考中进士，又因书判高等，受任秘书正字，被李怀光征辟，多次升迁至监察御史。等到李怀光占据蒲津叛乱，李雍与母亲、妻子陷在贼军中，他担心祸及亲人，于是假意向李怀光说，兄长在洛阳生病，请求让母亲去看望他。李怀光答应了， 并且告诫妻子儿女不得跟随。李庸都让他们走了。后来李怀光知道了，责备他，回答说，李庸名列军籍，不能随侍老母，为何不让媳妇随婆婆同行呢？李怀光无法加罪于他。当时与故乡高颖同在贼亭，于是秘密上奏贼军虚实及攻取之事，德宗赐手诏慰劳。后来事情泄露，李怀光整顿军队，召高颖和李庸诘问责备。李庸言辞激烈气壮，三军认为他有义气。李怀光不敢杀他，把他囚禁在狱中。李怀光死后，马遂到狱中治理，上表任他为河东从事。不久因意见不被采纳，回洛阳奉养父母。襄州节度使四曹王李高治理严请征辟，署任从事，上奏兼殿中侍御史。入京任吏部员外郎。徐州张建峰去世，他的儿子张英被将校逼迫让他掌管军务。下诏选择面临危难不畏惧的人到军中小狱，于是命李庸为徐州宣慰使。李庸直抵军中，召集将士，传达朝廷旨意，陈说祸福，解除了监军使的枷锁，让他恢复职位。兄党不敢冒犯。等到张英上表自称兵马留后，李庸认为这不是诏令所加，不应称此号，立即让他消去，才接受他的表彰，升任吏部郎中。顺宗登基，受任御史中丞，升任金兆尹、尚书右丞。元和初年，因京城盗贼多，又选任为金兆尹，擒拿奸人，禁止暴行，威望很显著。不久受任检校礼部尚书、凤翔尹、凤翔陇右节度使。这个镇此前任命主帅，多用武将，有神策行营的称号。初受命时，必须到军中休业。李庸受命后，上表陈述不可，下诏于是去掉神策行营字样，只称凤翔陇右节度。不久调任太原，入京任刑部尚书，兼御史大夫，诸道盐铁转运使。元和五年冬，出京任扬州大都督府长史、淮南节度使。李庸此前在两镇都以刚严对待下属，突然改变旧制，人心不安，所以不久就改任。到淮南几年，就地加授检校左仆射，正式严明治理，府库充实。等到王师征讨淮夷，运寇李氏到内外相援。李庸征发楚，授等州二万多兵，分别逼近贼境，每日费用很大，未曾向有关部门请求。当时宪宗因战争兴起，国家用度不足，命盐铁副使程义成一车小玉江淮诸道，让他们捐助军用。李庸因境内赋实，于是大量登记府库，除了一年积蓄之外，全部进贡给朝廷。诸道以李庸为首倡，都搜刮来进献，从此王师没有匮乏之忧。此前土突成璀兼淮南军，尊贵宠幸无人可比。李庸也以刚严素来著名，而稍有敬畏，未曾稍有失礼。土突成璀回朝，于是推荐他为相。元和十二年，征召入朝，受任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。李庸出入显要，一向不以功府自诩，年事已高，权势过盛，很安于外镇。在饯行宴席上，听到音乐而流泪，说：“宰相之任不是我所擅长的。”行程很缓慢，到京城又称病回家，继位朝见也不领正事，最终因病辞让，改授户部尚书。不久换任检校左仆射，兼太子宾客，分司东都。不久以太子少傅退休。元和十五年八月去世，追赠太子太保，谥号肃。李庸刚直没有私心文事，与杨平、穆志、许梦荣、王仲舒友好，都任性自负。但李庸为官严正，治理吏事以郡法树立操守，所到之处被认为治理得好，但刚觉缺少恩惠。镇守扬州七年，令行禁止，擒获揭发生杀，都委托军吏参佐束手无策，居民颇有不守法之事，舆论因此轻视他。儿子李柱官至浙东观察使。李柱的儿子李希，字景望，博学多通，文章秀美绝伦。大中十三年，一次考试就考中进士。贵人会镇守大梁，穆仁玉镇守河阳，从监察御史、殿中侍御史相继奏请为从事。入京任尚书水部员外郎，多次升迁至吏部郎中，兼使馆修撰，受任翰林学士、中书舍人。广明年间，分司洛阳。遇到皇朝，王先知之乱，逃到河桥。 光启年间避乱淮海，有韦襄王的诏命，李希都不听从。王铎镇守华台，李希主帐前往。王铎上表向朝廷推荐，昭宗一向看重他，又召入翰林为学士，受任户部侍郎，升任礼部尚书。景福二年十月，与韦昭度一同被任命为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宣布致书那天，水部郎中知制告刘崇鲁抢走致书，哭着上奏说：李希奸邪，依附权贵宠臣，以辱学士之位，不适合为相。当时宰相崔昭伟与韦昭度及李希一向不和，秘密派刘崇鲁阻止他，于是降授太子少师。李希于是上十篇奏章、纳谏论三篇为自己辩白，并且列举刘崇鲁的恶行。议论的人看重他的才能，而鄙视他的争讼。昭宗一向爱惜他的才能，急于重用他。到乾宁初年，又上第十一表，于是再命他为相。几个月后，与韦昭度一同被王兴宇等人杀害。李希在朝廷任职时，收藏的书籍非常多，手不释卷。当时人称他为李书楼。他撰写的文章和注解书籍中有疑问的部分，只有百余卷，经过战乱全部丢失。王兴宇死后，朝廷下诏为他昭雪，追赠司徒，谥号为文。他的儿子李衍，字东季，有杰出的才能。和父亲同一天被害，朝廷下诏追赠礼部员外郎。新密是陇西人，从小爱好学习。贞元年间多次考中五经和开元理科，被选拔授予华原县尉，考核评为高等，调任长安县尉。高颖担任太常卿时，赞赏他的理学学问，上奏授予他太常博士，升任祠部员外郎、兵部员外郎，仍然兼任博士。山陵和焦丘两种礼仪使都任命他为判官，当时人推崇他通晓礼仪。元和初年，新密被任命为湖州刺史。不久，属于李乙的命令将要收复郡县，于是命令大将坚守五个郡。苏州、常州、杭州、睦州的四州刺史，有的战败，有的被拘捕。贼党认为新密是儒生，非常轻视他。新密秘密派遣衙门将领邱之二率领数百名士兵，等待贼将行动，迎战并将他们打得大败。邱之二中了刘建坠马，站起来继续战斗，斩杀贼将，焚烧贼营，泉州于是安定。贼乱平定后，因公赐予金子官服，从此众人都认为新密的才能可以担任将帅。等到太原节度使范希朝率领全军出兵讨伐王承宗时，征召新密担任河东行军司马，委任他处理留守事务。不久召入朝廷，任命为左司郎中，外放担任汝州刺史。元和九年，征召任命为谏议大夫，改任常州刺史，选拔担任河南尹。在任期间修明政治，有值得称道的地方。元和十二年，被任命为检校工部尚书，代替西世美担任潞州大都督府长史、御史大夫，充任昭义军节度使、泽路慈明行等州观察使。这时因为再次讨伐王承宗，泽路地区边境紧张，消耗非常严重。朝廷议论认为战事之后思考能恢复完好的人，于是任命新密。总共四年，仓库积累钱币70万贯，干粮和器械也相当。等到回朝时，路上生病，预先自己写了墓志，将要去世时又写了一封信，命令密封放在桌上。他的家人打开信，都是关于丧事遵循节俭的懿旨。他长期担任重要职务，没有丰厚的钱财和产业，被当事人称道。元和十五年十二月去世，享年64岁。追赠左仆射，谥号为昭。马总，字惠元，是扶风人，从小孤苦贫穷，但好学，性格刚直，不随便交朋友。贞元年间，姚南仲镇守华台，征召他为从事。姚南仲与监军使不和，监军诬告姚南仲不法。等到姚南仲被罢免，马总受牵连，被贬为泉州别驾，监军进入朝廷掌管枢密。福建观察使刘勉迎合旨意，想杀马总，从事木赞审讯马总，木赞称他无罪，马总才免于一死。后来酌情调任恩王府。元和初年，升任黔州刺史。四年，兼任御史中丞，充任岭南都护，本管经略使。马总敦厚儒学，擅长政治方略，在南海多年， 清廉不屈，当地少数民族感到便利。在汉朝所立铜柱的地方，用铜1500斤特别铸造两根铜柱，刻写唐朝功德，以继承伏波将军的遗迹。因安抚蛮族的功劳，就地加授金子官服。元和八年，调任贵州刺史，贵管经略观察使，入朝担任刑部侍郎。裴度宣慰淮西时，上奏任命他为制治副使。吴元济被诛杀后，裴度留下马总在蔡州代理张义军留后，不久任命为检校工部尚书、蔡州刺史兼御史大夫，充任淮西节度使。马总认为申、光、蔡等州长期被贼寇占据，人们不知道法律，使用威严的刑罚和劝导都使他们遵循教化。上奏将张义军改名为淮西，贼寇的虚假遗迹全部清除荡平。元和十三年，调任许州刺史、中武军节度使、陈许英等州观察处置等使。第二年改任化州刺史、潼关防御使、镇国军等使。元和十四年升任检校刑部尚书、运州刺史、天平军节度使、运曹浦等州观察等使，就地加授检校尚书左仆射，入朝担任户部尚书。长庆三年去世，追赠右仆射。马总处理政事一向优秀，军政事务多有空闲，公务之余手不释卷。所著的奏议集、年历、通历、子钞等书百余卷流传于世。韦弘景是京兆人，后周逍遥公韦铉的后代，祖父韦嗣礼，最后官职是宣州司户参军，父亲韦尧，最后官职是扬州新道县令。韦弘景在贞元年间开始考中进士，担任汴州、浙东从事。元和三年被任命为左拾遗，充任集贤殿学士，转任左补阙。不久召入翰林院担任学士。仆润镇使苏光荣担任泾原节度使，韦弘景起草诏书，遗漏叙述苏光荣的功劳，被罢免学士职务，改任司门员外郎，转任吏部员外郎，左司郎中改任吏部度支郎中。张仲方贬低李吉甫的谥号，皇上发怒，贬谪张仲方。韦弘景因与张仲方友好而受牵连，外放担任绵州刺史。宰相李夷简出镇淮南，上奏任命他为副使，赐予金子官服，入朝担任京兆少尹，升任给事中。刘世金以驸马身份结交邪恶宠臣，穆宗任命他为太仆卿。韦弘景和给事中薛存庆封还诏书，告诉刘世金说，我认为太仆正卿职位在九卿之列，在周朝任命伯炯就是那样的人，所以像月亮一样承载名声，像河一样象征重要。汉朝也以时庆的谨慎诚实、陈万年的品行廉洁都担任过这个职位，被称为大官。现在刘世金是皇亲国戚中的普通人，班次排列散官，因为父亲担任将帅，家里富有钱财，声名不在士林中，品行道义在朝廷和民间没有名声，突然担任太仆卿，又亵渎官职常规。从亲戚角度，他这个人并不贤能，从功勋角度，他得到的宠待已经很丰厚了，现在舔居显要职位，实在是错误的任命。左传说，只有名号和器物，不能借给别人，大概说的就是刘世金。我们执掌的职责有缺失，确实在于坚守官职。刘世金新被任命为太仆卿的敕令，我们不敢下达。穆宗派遣宰相传达旨意，韦弘景等人像以前一样固执，宰相不得已改任卫尉少卿。穆宗又派人告诉韦弘景说，刘世金的父亲刘昌有边功，刘世金担任少烈十多年，又娶了云安公主，应该给予加恩。我想着赏赐功劳和睦亲族的意愿，最终执行了之前的任命。穆宗发怒，于是命令韦弘景出使安南、雍州、荣州宣慰，当时舆论一致推崇尊重他。当时萧勉以清廉正直在位，韦弘景的议论常常得到他的辅助。升任刑部侍郎，转任吏部侍郎，选拔人才公平允当，权贵奸邪惧怕他的严厉刚劲，不敢用不正当的手段干预。掌管选拔两年，改任陕国观察使，任期届满，征召任命为尚书左丞，驳回吏部受官不当的60人。韦弘景一向以耿直谅节著称，等到担任纲纪管辖的职位，郎官和吏员望风整肃。适逢吏部员外郎杨于清因公事被下属诽谤，案件未能辨明， 下诏让韦宏景和御史台到尚书省详细审理。杨于清有很多朋友同游，很多人屈服他。韦宏景一向不喜欢他，当时已经请假在家，等到按照诏书被召见，穿着官服来拜见。韦宏景对他说，有敕令推究你。杨于清失色退下，转任礼部尚书，充任东都留守，监管东都尚书省事务，修缮完善公事，至今依赖他。太和五年五月去世，享年66岁，追赠尚书左仆射。韦宏景历任官职和行事，始终以正直之道自立，议论和操守，没有阿谀依附，当时的教化风俗尤其被倚重。从长庆年以来，被看作明清。王彦威是太原人，世代是儒家，从小孤苦贫穷，但刻苦学习，特别通晓三礼，没有途径自我显达。元和年间游历京城，请求担任太常寺散吏。太常卿知道他是书生，补充任命为检讨官。王彦威在礼阁搜集从隋朝以来朝廷严格和吉凶五礼，按类别区分，编成30卷献上，称为元和新礼，因此知名，特别授予太常博士。宪宗去世后，未确定谥号。淮南节度使李一简认为宪宗功劳高于历代圣君，应该特别称为祖。穆宗下令礼官议论。王彦威上奏说，根据礼经三代的制度，最初受封的君主称为太祖，太祖之外又足有功德的君主，而宗有德性的君主，所以夏朝以颛顼为祖而以禹为宗，殷商以契为祖而以汤为宗，周朝交祀后稷，以文王为祖而以武王为宗。从东汉魏晋以来，逐渐违背经义，严格不一，子孙以推崇美德为先，从十族以下都有建立祖号的制度，大概不是经典教训，不能效法。本朝祖宗制度根据周礼，以景皇帝为太祖，又以神尧为祖而以太宗为宗，从高宗以来只称宗，称为尊名可以作为惩罚，不然太宗开创华夏，治理达到升平，玄宗扫清内部祸乱，辅佐圣父，肃宗在灵武起兵收复两都，这些都是应天顺人，拨乱反正，至于庙号也只称宗。谨慎按经义，祖是开始的意思，宗是尊崇的意思，所以左传说最初受封一定称为祖，尚书说德高可以尊崇，所以称为高宗。现在应该以三代的定制为根本，去除魏晋的乱法，遵守贞观开元的宪章，然后拟定大名垂范作为训示，大行皇帝的庙号应该称宗。夏诏听从了他的意见，按旧例复庙的礼仪，先在太极殿告祭，然后奉神主到太庙，复礼结束后不再在太极殿告祭。当时宪宗复庙礼仪结束，执政大臣详细查看旧典，命令有关部门再次在太极殿告祭复享礼毕。王彦威坚持认为不可以，执政大臣发怒，适逢宗正寺进献注版，错误的写宪宗为睿宗。执政大臣怀恨他的强硬，上奏说注版有差错，是博士的罪过。王彦威因此被降一级，剥夺两个季度的俸禄。王彦威毫不屈服，每次议论礼仪事务，坚守正道，不阿谀依附，君子称赞他，多次转任为司封员外郎、郎中。弘文馆就不设置学士，文宗特别设置一个职位来等待王彦威。不久派他出使魏博宣慰，特别赐予金子官服。五年升任谏议大夫。朝廷自从诛杀李师道，收复淄青12州，未确定户籍，于是命令王彦威充任12州勘定两税使。朝廷法度振兴，人们不认为烦扰，以本官兼任使馆修撰。王彦威通晓典故，老儒和大学者都谦让他。当时关于仆射上任的礼仪注记前后不定，御史中丞李翰上奏确定，朝廷议论认为不妥，中书门下上奏请求依照元和七年以前的礼仪注记，左右仆射上任之日请求接受各部门四品六品成郎以下官员的拜礼。王彦威上奏论说，我谨慎按开元礼，凡是接受册封的官员都与下级官员回拜，本朝官品命令三师三公正一品，尚书令正二品，都是册封授予的官职，上任之日也没有接受朝官两次跪拜的记载。仆射的班次在三公之后，又是尚书令的副职， 虽然作为尚书省长官的重要地位与百官不同，但与其他官员一样侍奉君主。李绩说，不是自己的臣子就回拜。又说，大夫的家臣不叩头，不是尊重家臣，是为了避开君主。那么仆夜上任之日接受长参官的跪拜，事情很不合礼仪。何况元和七年已经上奏议论，斟酌成为定制，编定在国家典章中。今年上任的礼仪又有接受跪拜的礼仪，礼仪条文突然变化，舆论不安，请求依照元和七年的敕令确定。当时李成担任左仆射，宰相难以改革，虽然不听从他的建议，议论的人称赞他。兴平县人上官兴因醉酒杀人逃亡，官吏逮捕他的父亲下狱，上官兴自首请罪，以释放他的父亲。京兆尹杜从、御史中丞宇文鼎认为他自首免罪释放父亲有光于孝义，请求减死罪改为流放。王彦威和谏官上言说，杀人者处死，历代帝王共同遵守，如果允许杀人者不死，这是叫人杀人。上官兴虽然救了父亲，不应该减死罪。下诏最终允许判决流放。王彦威到中书省面见宰相论争，言语攻击，气势旺盛，执政大臣发怒，降职授予河南少尹，不久改任司农卿。李宗闵器重他，等李宗闵执政，授予青州刺史兼御史大夫，充任平卢军节度使、资清等观察使。开成元年，征召任命为户部侍郎，不久监管度支。王彦威虽然儒学修养很好，处理政务也很勤勉，但对于财政大权向来不是他的专长。他性格刚直急躁，自恃有余，曾经在紫宸殿上奏说，臣从祭司核查县管的钱粮文部都是量入为出，使经费必定充足，没有苛刻剥削，而且百口之家还有每年的积蓄，而军用钱物一切通用，都按照种类和数额预先确定，全年之给，没有毫厘差错。倘若臣一旦愚昧迷乱，想自己欺骗盗窃，也不可能做到。这部书名叫《杜支战额图》。接着又进献《共军图》，说从至德、乾元年间到永贞、元和初年，天下有观察使十人、节度使二十九人、防御使四人、经略使三人，互为犄角的军队，犬牙交错，相互制约，大都会和城市没有不驻军的，总计内外各军名额达到80多万。长庆年间户口共335万，而兵额约99万，总计三户供养一个兵。现在统计天下租赋，一年收入总共不超过3500余万，而上贡朝廷的数字占三分之一。在这300万中，三分之二供给一次。除了刘州刘使的兵士一次之外，其余40万众依靠杜支供给。臣以为如今时逢太平，运属神圣，然而兵士不能消除，粮食问题只能靠事实解决。忧劳的关键在于兵何时。臣谬长国家财政，恭敬地奉行圣明的谋划，于是编纂这些事物，希望有助于圣上的阅览。又编纂自建国初年至贞元时期的历代功臣，仿照左传的体例叙事，称为唐典，进献给皇帝。王彦威掌权财政后，心中希望得到重用。当时宦官裘世良、于弘志在宫中掌权，此前左右神策军经常把所赐的衣物到杜支那里估价，判使大多趋意顺从，给很高的价钱。开成初年有诏令禁止，但趋利的人仍然迎合他们的请托。到这时，王彦威大捷私恩，凡是内官的请托没有不如意的，舆论鄙视他，急躁妄为，又重演王勃的旧事，进贡献鱼几乎没有一天停止。恰逢边军上诉一次不及时，而且衣物腐朽陈旧，宰相厌恶他的所作所为，命令拘捕杜支的吏员，交付御史台审讯。王彦威全不放在心上，照常到官署处理事务。等到吏员受罚，他被降职为卫尉卿，停职才回到私宅。开成三年七月，王彦威任检校礼部尚书，代替殷佑担任许州刺史，充任中武军节度使、陈许英观察等使。会昌年间入朝任兵部侍郎，历任方阵、检校兵部尚书。去世后追赠仆射，谥号为敬。使臣说，世人认为治理军队、决断权变不是儒者的事情。而王弘、奚世美脱下儒生的衣服， 奋起将军的旗鼓，使士兵赴汤蹈火，威震边疆，多么雄壮。所谓不是秦国无人，只是我的谋略不被采用罢了。这两位遭遇英明的君主，施展自己的才能效用，应该啊。李建后不向贼廷屈服，马会员被谗言诬陷而得以昭雪，临危保持节操，所谓忠贞之臣得到将相的荣耀，本来就是应该的。新潞州的卓越，韦仆业的严整，王尚书的果敢，都是一时的杰出人才。如果以道自持，求富而不为正道，就是能臣了。而王彦威想做投机取巧的官吏，不是太疏漏了吗？再曰，面临危险献出生命，遭遇患难毫不恐惧。昔世美，李建后是仁者的勇敢。韦弘景文采斑斓，在门下省博政正事，贪图名声丧失道义，狂妄啊王彦威。